欢迎收听2020 Women Lead Podcast。为了迎接2020年，每月20号20分钟，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科技女性的故事，学习她们如何创新、挑战现况，勇于开创属于自己的路。
大家好，欢迎回到2020 Women Lead Podcast， 我是第二集的主持人怡颖。店面租金调涨导致店家关门，从满街的娃娃机店，东区的没落到房地产的房仲月薪保证5万块，台湾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各位科技女性，你还有打算买房子吗？还是你也觉得房产太贵，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买房，甚或是你有看到不错的物件，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邓小龙博士 Karen 来当本期的受访者。邓小龙博士的专长是不动产的数据分析，他毕业于政大的地震系，他就读政大地震系的学士、硕士与博士。那他非常特别的事情是，毕业后并没有选择学术这一条路，反而是开了一间新创公司，叫做安富财经。那他与他的团队呢，是全台第一个 team 呢，运用机器学习与不动产自动化估价模型，打造出来一个供公众免费使用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提供一般的使用者呢，去查询他想买的房地产或是他住的家里现在的市场价格。好，那我们一起来跟 Karen 聊聊看吧。
Hello Karen，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不动产是如何估价的呢？
好，基本上呢，现在市场上面有一种行业叫做不动产估价师。那你要成为估价师呢，就必须经过这个政府的一个高考。取得这样的证照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估价的一个作业。那估价师呢，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叫做市场比较法。换言之，就是说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多少钱的时候呢，那估价师他就会借由他的经验、他的专业，去找到市场上跟这个我要估这个房子很像的标的，找了3间，他们过去有成交记录，那透过估价师他的这样专业经验判断说，这些房子他们可能状况还不太一样，然后去调整它的价格，最后来得出来说，我现在要估的这个房子现在值多少钱。这个是估价市场上面透过估价师做的事情，这样子。对，
所以他其实是透过一些量化资料来进行估算的。
估价师他们因为现在已经有10家登录的资料了，对，所以说估价师他们在找这样子很这叫做相似标的的相似房屋的时候，都是用10家登录的资料去做的，这样子。对，但是这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啦，因为不同的估价师他们找的相似案例一定都不太一样，也许你找 A 估价师他说是这1、2、3栋房子跟你很像，但你找 B 估价师他可能说不是是4、5、6这个房子跟你房子很像，那其实变成是说其实估价师他所得出来这个价格啊，就是会根据不同的估价师，那也许价格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我知道你们团队呢在做一个是自动化估价的模型吗？
是，
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那我们之所以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自动估价平台的起心动念很单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台湾这个不动产的市场价格非常的资讯非常的不透明。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想要买一个房子，我所得到价格资讯的来源不外乎 maybe 10家登录的资料参考，那再来就是屋主开价，再来就是中介告诉你说大概值多少钱，但是这些资料都好像没办法让我很信任说真的房子真的就是值这些钱，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状况，市场上常常会出现房子可能有买贵的情况，对，原本我只想 觉得这个房子大概值六七百万，但是可能也许在中介或是这样等等情况之下，哎，也许我可能又花了将近八百万的状况才买了这个房子等等之类的。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达到居住正义，就让资讯更透明化。那也因为有实价登录的资料，那我们透过这些资料建立了一个估价模型。那透过这个估价模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栋房子现在值多少钱。那得到这些价，得到这个价格的这个过程当中，全部都是透过电脑科学化运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价格的整个的运算过程当中，没有人的行为去干扰它。对，所以说我们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型计算出来价格是相对客观中立，没有偏颇的，不会因为说啊我想要报高一点价格，然后价格就比较高啊，完全不会这样子。
你刚刚我提到一个，就是在社运啊，或者是报纸上常提、常看到的一个词，叫居住正义。
是
这个议题，我很好奇，是就是因为你是地震相关背景出身的，怎么会想要达成居住正义，或是把台湾的房地产的资讯跟价格变成透明化呢？
嗯，好，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台湾的房价真的是恨天高，对，真的非常的高。那我过去本来就念地震系，然后我的硕博士论文也都是在写房价相关的课题。那我的论文题目是房市泡沫化，对，因为我觉得价格真的很高，年轻人都买不起。那也造成这样状况，就是大家都把房子当作是一个投资产品去运作、去炒作，那变得年轻人在所得有限情况之下，大家都买不起房子。那我的居住环境的品质越来越差，那大家只把房子当作短期炒作的商品，也没有人愿意想把房子释放出来长期的出租给这些年轻人。对，那年轻人就变得很可怜，我北漂来到了台北工作，但是我租不到一个好的房子。什么叫好的房子？就是至少在居住上面的品质是有获得相当的保证的。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年发生这样子一个就是说火灾的事件，一场大火，你会发现这些人全部被烧死在这样小的空间里面，那个
三重的顶楼加盖，
是，对，我们可以看到哇，一场大火，因为大家都居住的每个都小隔间小隔间，不到三坪的空间，月租金又可能 maybe 是七八千块。对，七八千块其实应该要住得很不错才对，但为什么大家会变得只能住到这些地方？其实这些都是跟高房价这息息相关的。对，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能够改善就是台湾这样的一个居住品质的问题，还有价格太高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说大家真的很喜欢买房子，买房子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像德国那因为他们的就是说的大家都政府比较鼓励，就是说提供出租的房子啊，所以他们其实也是环境造成，就是他们这个文化习惯，就是他们觉得，哎，我租房子就好了。那因为他们的就是说，在政府有规定说，你房东把房子释放出来出租之后，哎，其实我就可以一直住在这里面。OK， 房东你也不可以乱涨房价，对，以免就是大家租不起，对，等等的一些政策都在保护租屋者。所以那我会觉得这些都是台湾可以学习的借鉴，这样子。对，那因为这样，所以我希望说，哎，公司间我们竟然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子一个让价格合理化，希望说慢慢的去推动，让我们整个房市是越来越健康的。对，
对，关于这个议题，我想说是因为我们华人的民族性文化中有一个谚语，就是有土
自有财。
对，所以其实全球很多房市都我们华人在炒的哦，
也是
啊，日本啊，美国、英国啊，任何地方都是。很多华人会去投资房地产，因为它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它投资报酬率是非常高的一个投资获利工具。
嗯哼，
对。那我们回归到科技的议题啦，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服务认为是用科技的力量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呀，我想是的。对，因为刚刚提到就是因为房价资讯非常不透明化，我要怎么样改善这样的现象 ？OK， 那就是我们透过好时价这样的自动估价平台，那大家可以自己。不论是想买房子或卖房子的时候，哎，想要知道这个房子至少市值多少钱，那我透过这样的平台输入家里的门牌、住址啊、楼层啊、面积、屋龄等等资讯 ，OK，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平台回馈告诉你，你们家现在值多少钱。那一旦有了这样依据之后，不论你是要买或卖，至少心里都有个底，也不会怕说啊，我会被中介骗了这样子。那我想透过资讯的透明化，就可以慢慢解决掉一些就是所谓就是被人家糊弄价格或者在炒高价格这样的一个课题上。
没错，我觉得资讯不对等这件事情其实是会造成非常大的纷争。好 ，Karen， 我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我知道你已经从政大大学研究所，然后念到了博士，那为什么你会选择成为一个新创公司的副总经理，而不是像多数的人一样，就是成为老师或者是加入公职呢
？OK， 其实坦白说，会去念博士班这一个选择，其实当初一开始就觉得说，其实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所以说一开始我就决定说，好，我来当大学教授好了。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太多学生可能对自己未来很盲从，那我也刚好我对不动产真的是很有兴趣，所以我想说，那我念个博士班，将来以后就走教职。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条不错的人生选择。那就在我博士班毕业的那个当下，其实会发现啊，原来要进学术圈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这样子。对，那刚好就是在博士班要毕业的那一年，刚好我就做了这个不动产自动估价模型的一个案子。那做完之后发现说，这个东西其实对社会非常的有帮助，是因为说这个模型第一个它准确度够高，它可以被应用，就是说不是玩玩的而已。对，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实际拿来被操作的，所以当时就想说，假设我可以。刚好就是说现在的老板那他刚从美国回来，他就有提议说，不然我们把这样东西拿到市场上推出来，你觉得怎么样？对，要不要就是新创公司，我们来成立这样子？那当初其实有点挣扎，因为觉得跟自己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后来几番思考之后，又觉得说，其实我可以想见学术的这条道路，它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大概我都知道了。但是新创团队这件事情，或者说在要怎么样踏入业界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正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觉得更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因为信仰的关系，让我在人生的价值观上面，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创造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 OK， 那这个最高价值不是说要给我成就，而是说到底帮助了多少人，影响了多少人。那过去我一直很希望说，因为自己念不动产，那我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己的专业帮助更多人。那刚好发现自己在做这个估价模型，它的准确度够高，那我会觉得说，如果假设都让大家都能来应用的话，相当的就可以解决到现在市场上资讯不对称的这个现象。所以说后来就毅然决然，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就给自己机会来试试看。对，那既然决定要投入这样的行列，相当的其实它的风险非常的高。对，毕竟是新创公司，然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人，那要开始要找成员，然后要来这样子把这个公司放起来。那很重要就是说，你还找客户，开发客户，让客户来喜欢你的产品，他也觉得可以用，所以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会要去面对的挑战。那我也觉得，反正就这么年轻一次，我觉得该做可以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件还蛮不错的。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觉得至少我努力过，我很给自己机会好好的去尝试看看。对，我不希望说到了老的时候才来想着说，啊，早知道我当初就怎样怎样，早知道我当初怎么样。对，我不想要过一个让自己会后悔的人生。那我觉得每一个决定努力去做就不会后悔。对，也因为这样，所以说后来决定说，好，那我来投入新创团队。
那么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演创模型嘛，那我听说这个演创模型是你们贵公司采用的，应该说是一个蛮准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在台湾没有其他的类似单位有采用它，而且把它做成一个商品。
应该这么说，其实这个坦白说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技术。会这么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模型的运用，早在二三十年，其实美国很早就开始在应用了。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资料够大够庞大，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在做这一套系统。那因为台湾是2012年开始有实价登录资料，资料量到现在累积不过6年多，所以说其实因为有资料我们才能够做这件事情。对，那我所运用的 model 其实都是捏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发现说，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做一些估价模型的应用。对，那所以说我只是刚好有这个时间点刚好有了资料，那把它套用在模型上面，然后再增加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现在怎么machine learning东西放进来提升模型的准确度。对，
很不错，我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 好啊，那 Carol 要不要说明一下，现在在当那个副总经理，然后你现在身有七个同事嘛，对不对？
对。
你是在团队中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自己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妈妈，会这么说是因为确实我的年纪是在同事里面比较大的。对，都年长，他们将近9岁到10岁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公司团员都很年轻。那我觉得大家在工作上面，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工作上面有所成长，这就是他们所谓追求的成就感。对，那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就是给出他们要什么资源，能给的尽量给。对，那同时我觉得工作环境的这个气氛非常重要，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会维持到气氛的整个的和谐度。对，让他们在工作当中觉得很开心，同时又有成就感。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在这样工作环境之下，大家就可以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对，也可以让公司就是很在前进这样子。
没错，其实主持人我刚好跟 Karen 是在同一个 co-working space 工作，然后我们的团队之间就有非常多机会可以交流。那 Karen 团队里面刚好有一位同事呢，他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他其实每天宜兰的罗东跟台北来回通勤。
对，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厉害。对，但是我觉得 Karen 也是非常的这个谦虚嘛。对啊，要不是没有你那时候就是把这个 model 写出来，然后你们公司的产品再由你们的团队一起去把它做出后端跟前端，那你们的产品其实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啊。
嗯，我觉得就是在大家来公司，那我会先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公司一开始我也会告诉他们我的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家公司，然后就是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好，所以说我会当然就是每个人交流，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想法跟他们分享。那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就是说这一群同事们都大家的心都还蛮靠在一起的。对，但在我跟他们分享完之后，他们也很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甚至也认他们的价值观，也觉得他们也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真的是在异体同心之下啊，就是能够让事情发展的越来越顺利。对，因为我个人觉得说在工作领域上面大家的目标都不太一样，基本上。对，但是如果大家目标是很分散的话，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来。但是在新创公司团队里面，我想最重要就是这个生存率啊。对啊，我怎么样让它营运下来，然后有固定的现金流，这些事情很重要。所以说真的是大家的那个想法要很一致，才能够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那我想说这样的成果才会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在。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固定的 meeting， OK， 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公司的状况是怎么样，无论是模型开发上面，或者是说客户现在经营上面遇到出的状况，都让他们透明化的了解，不会说我不知道现在公司的状况怎么样了，让他们觉得说我新创公司会倒掉，他们最担心年薪这件事情，所以该怎么把这样的资讯透明化，让他们知道说公司真的是很有潜力发展的，他们也觉得公司是对，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公司，然后他们愿意就是说花更多心力在工作上面这样子。对，那相对的就是所以说刚提到我就是妈妈的角色，那他们有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尽可能的就是可以给予就给予这样子。对，互相吧。
我觉得这是女性领导人的特色，就是会去了解每个团队的需求，然后尽量达成同样的目标，才可以让团队继续有向心力的一起往前进。
是，那其实我在扮演这样的角色的过程当中，确实因为看到过去的很多的企业家都是男性居多，对，然后自己曾经想过说我能够称职的把这样的角色做好来吗？对，但是刚好有一句话这么说的，英美桃李，好，就是说每个人个性不太一样，樱花就是樱花，你没有办法叫它开的跟梅花一样吧。对，那桃花就桃花，梨花就梨花，每个花都有不太一样的特性，换言之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怎么样把自己个性发挥出来，我觉得那才最重要的。那因为我对，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那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把它其实也放在公司里面。对，所以说我很注重大家的在公司的学习的吸收上面是不是真的都有成长，他们是不是开心，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这样去照顾他们，那他们就可以感受到说我是真的很用心在经营这家公司。对，
了解。我们在录的过程中，另外一位制作人乔代其实也在现场，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
有什么收获好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看到最大的就是 Karen 最大的那个亮点跟特质，第一个是大家可能在声音里可能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正面，然后非常有能量，然后从头到尾都是微笑的在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然后看得到他眼中那种闪闪发光，对于他的理想，然后他想要完成的事情的那种使命感。然后他讲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受用，然后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建议，就是怎么去看到你在哪里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所以不是闭门造车只看到对自己好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看到你在你的专业之中可以产生什么样更大的影响力，然后去扩大那样子的影响力，然后去挑战自己。
好的，听到现在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对于买房子是不是又更有信心一点了呢？我们 Karen 提到说，他现在其实是用科技结合传统的估价方法，提供大家新的房地产估价的服务。希望我们用了他的服务，可以解决资讯不对称、资讯不对等的问题。那如果听众想更了解 Karen 的产品，要去哪里看呢？
那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网站上面输入好时价 House Plus， 好不好的好，时间的时，价格的价，好时价，那我们就可以帮你提供及时的估价的服务这样子。对，欢迎大家上网搜寻好时价。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服务是免费提供给大众使用的，所以让我们一起用科技解决社会问题。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
2020 Women Lead Podcast 是由 Women Who Code 台北社群志工共同制作。 Women Who Code 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鼓励与启发更多女性开创科技职业。 Women Who Code 台北自2016年成立以来，举办了许多不同城市语言机器学习的读书会，还有青少年科技教育计划，社群成员接近1500人。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专页， follow 我们最新的动态。特别感谢 CareHer 平台协助推广2020 Women Lead Podcast。